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reportedly indicted a veteran journalist for espionage over a year after detaining him for meeting with a Japanese diplomat in Beijing.
家属披露前光明日报编辑可能被判间谍罪。据多个西方媒体报道，原在中共党媒光明日报担任高级编辑的董玉玉可能会被中共以间谍罪判刑。
Dong Yuyu, 61, deputy head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at the state-run newspaper Guangming Daily, was arrested in February of 2022 while having lunch with a Japanese diplomat at a restaurant in a Beijing hotel. The diplomat was also detained for questioning, but was released several hours later.
2022年2月，现年61岁的董玉玉在北京一家宾馆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日本外交官受到中共当局盘问，数小时后获释。
Dong has since remained in custody, and his family has kept his detention a secret, hoping the charges will be reduced or dismissed. But they learned last month that Dong would be tried for espionage.
董玉玉从那时起一直被拘留。他的家人一直没有向外界披露董玉玉被拘留的消息，希望当局对他减轻或免于指控。但董玉玉的家人上个月获悉，当局指控董玉玉犯有间谍罪。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Dong's famil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April 24th, the family's hope was that the investigators could understand that his foreign ties were not suspicious,but a normal part of his job and a normal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s in most parts of the world.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董玉玉的家人于4月24日发表公开声明说，家属们希望调查人员明白，董玉玉的外国联系没有可疑的地方，属于他工作中正常的一部分，属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之间的正常交往。
The exact date of his trial remains unclear. Dong may face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if found guilty of espionage in China.
目前还不清楚对董玉玉的审判何时开始。如果董玉玉的间谍罪名成立，可被判处十年监禁。
Dong i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liberal Chinese voices accused by Beijing of being linked to so-called foreign interference.
董玉玉案是中共指控所谓外国干扰来打压自由知识分子的最新案例。
As a non-Communist Party member, Dong was one of the most pro-reform voices at the state-run Guangming Daily, where he worked since 1987 and wrote articles in favor of an independent legal system, his family said.
董玉玉的家人说，董玉玉是一名持自由观点的无党派人士，从1987年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作，是该报社具有改革思想的写手之一，曾写过文章呼吁中共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Dong was awarded a Nieman Fellowship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2006 and became a visiting fellow at Keio University in Japan in 2010. 4 years later, he served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Hokkaido University in Japan.
2006年至2007年，董玉玉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2010年，他到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做访问学者。2014年，他到日本北海道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Dong's relatives told the Toronto Star, He held liberal views, but always worked within the Chinese media system and was careful to avoid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 arrest is a message to foreigners and Chinese that trying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might lead to trouble. We hope the world will pay attention.
董玉玉的亲戚对加拿大媒体《多伦多星报》表示，董玉玉有自由派的观点，但一直都在中文媒体系统内工作，小心地避免批评中共。董玉玉被捕，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释放出一个信号，试图互相了解可能带来麻烦。我们希望世界关注。
Dong's case has draw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e leaders of the U.S.-based National Press Club issued a statement on April 24th calling for Dong's release, saying that no evidence has been presented that justifies sending his case to trial. They said that Dong had not been allowed to see his family since his arrest and had only met his counsel once.
国际社会纷纷呼吁中共释放董玉玉。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总裁艾琳·奥莱利和国家新闻俱乐部记者研究所总裁吉尔·克莱因在4月24日共同发表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共释放资深记者董玉玉，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案件审查是司法公正的。声明指出，董玉玉被捕后，家人一直没有见到他，而且只允许他的律师会面一次。
Iris Hu, Chin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said, Prosecuting Dong is absurd, as journalists should be allowed to report on China's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中国代表 Iris 徐认为，记者应该被允许报道国内和国外的事件。中共起诉董玉玉很荒谬。
Speaking to foreign diplomats is crucial to journalists covering the international news. Going as far as trying Dong for espionage is absurd and cruel, Zhu said in a statement.
他在声明中说，与外交人员交谈对记者报道国际新闻非常关键。中共竟然以间谍罪审判董玉玉，既荒谬又残忍。
Meanwhile,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60 people, including prominent foreign journalists and academics, also signed a petition urging the Chinese regime to reconsider the charges against Dong, saying meetings with foreign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evidence of espionage.
另据美联社报道，目前已有60名知名外国学者和记者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北京重新考虑对董玉玉的严厉指控，强调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会面不应作为间谍的证据。
Who would want to come to China to meet Chinese journalists, academics, or diplomats if these meetings could be used as evidence that the Chinese side is committing espionage? They wrote in the petition.
公开信说，如果这些会面可以作为中方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谁还会愿意来中国与中国的记者、学者或外交官会面？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4月21号星期一，还是要先提醒各位朋友，热点互动在网络的直播，无论是 YouTube 还是干净世界平台，都已经挪到了节目专属频道里进行，还请朋友们多多的支持。那进入今天的话题，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再放厥词，称乌克兰和台湾一样并非主权国家。事件发酵几天之后，北京才出面做澄清，有何用意？在印太区域，韩国总统尹锡悦启程访美，行前呢，他明确的表态说台湾问题是国际议题，而且还说不排除军事援助乌克兰。那韩国对华政策从摇摆转向了清晰。而澳大利亚则是在日本之后呢，35年来第一次对国防战略进行了重大的升级，加强对敌人的打击力。另外，在欧洲“一带一路”的大本营意大利有意退订中共的项目， 这和他国内的政治氛围以及地缘政治变化之间有怎样的因果关系呢？那我们有两位连线嘉宾，一位呢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士，沈所长您好。
李兰、恒和兄，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欢迎。另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恒和，恒和先生您好。
李兰好，沈所长好，大家好。
好，谢谢。我们先看卢沙野这回在法国媒体的访谈啊，其实他有很多的争议之处。那其中我觉得有两个说法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一个呢，他是说由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那另一个呢，他是说克里米亚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而且卢沙野还说呢，那些在苏联解体之后脱离出来的国家是没有国际协议确认他们的主权国家的地位的。那换句话，也就是说，他是觉得像乌克兰、立陶宛这样的国家不是主权国家。那沈所长，我们先来看他对台湾的这个说法啊，他说台湾要由中国人决定命运。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大陆人在这种中共的集权统治下，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很多人才逃出了大陆嘛。那他这句话其实也就是说是中共决定台湾命运。那现在我们看到随着2024台湾大选越来越近啊，各个党派或者各方的这种论述越来越多，那其中不乏有一些人呢主张是和对岸对话交流，甚至要说要建立互信。那如果中共是这样一个前提的话，您觉得如何去和对方交流和建立互信呢？
我想这句话应该是不是决定台湾命运，因为过去早就有这样类似的说法啊。譬如说马总统他出来选举的时候，他有说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那后来中共的说法，他就说台湾的前途由14亿中国人来决定啊。所以跟也许我不知道是不是法语翻译成中文，它变成决定台湾命运。但事实上我们自己，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托在别人手上，更何况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的命运当然由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跟政府来决定，不会交给另外一个国家或另外一个政府来决定。所以这样的说法是虽然中共说他不会国强必霸，但是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很蛮横很霸道的啊。那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土地跟人民，你从来没有统治过，然后你说他们的命运由你决定啊，那恐怕他自己先讲出他的国际法的根源在哪里。虽然联合国的决议上面就说这个台湾有一些还有一些争议，但是你不能说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那因为如果还维持这种比较霸道或者是蛮横的说法，那你如果提倡两岸的对话交流，其实很难让人家相信说你是很真诚的，或者是你对话交流你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单纯对话交流，而是透过对话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那如果继续维持这样蛮横的说法啊，那我觉得很难取得这个人民的信任的。那我们看到因为这样的这个说法还包含对这个前苏联相关脱离前苏联国家这种说法呢，也引起了这个不管是欧盟议会或者欧洲很多国家人的这个反弹。那我觉得反弹之后，对强烈抗议之后，他当然这个说法有收回啊，但是不知道是哪一部分收回。但是有关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这个，我想是所有台湾人大概都不会接受的。
是。那恒和先生，我们看这个卢沙野对这前苏联国家的主权的表述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习近平和普京之前见面的时候，两人就同意说要联手推动百年变局，建立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嘛。那习近平其实我们已经观察到很多评论也认为他就是要回到毛时代。那这回卢沙野算不算是代替普京把他的目标说出来了，就是要重返苏联时代，起码说普京可能想重返苏联的版图，您怎么看？
这个其实不是普京的问题了，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问题，是习近平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普京说出来的，是卢沙野说出来的。那么卢沙野说这个话呢，当然后来官方呢去试图把它收回来，说这是个人观点，不是外交政策。但是实际上呢，作为一个大使来说的话，大使在接受那个国家他所住在国的那个国家的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代表的就是外交政策，不然人家采访你干什么？谁认识你卢沙野是谁吗？如果你不是大使的话，所以说这个就是代表外交政策。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正式的。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说他很可能他倒不是说 有人说他是为了这个就是讨好上面哈，自作主张，其实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外交方面哈，你再怎么做的话，你有个底线，你知道这个最高层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你不能突破的。所以说我觉得哈，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个习近平在访问在访问这个俄罗斯之前，不是在双方普京在中国的媒体上，习近平在俄国的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嘛？
对对对。
那么这篇文章他其实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中俄关系是有历史逻辑的。这个历史逻辑在什么地方呢？是中俄友好了七十年。这个七十年指的是中共建政以后决定和苏联结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和就是跟苏联结盟的。后来到了这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苏联没有了。但是他讲的这个中俄关系追溯七十年的话，实际上他是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苏联帝国的，这是习近平的看法。所以说卢沙野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应该是在外交里面，外交层面上，就是说大家不说，但是呢中国的外交官应该都是有数的，都是比较明白的。所以他这次说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冲击一下西方的底线，就看看你们会什么反应，反应太强烈了就把它收回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刻意安排的，没有一个大使级的，而且是驻重要西方国家的这个大使级的这个外交官会犯这种错误的。所以说这是他们一个方向，就是从这个普京来看的话呢，他实际上我倒觉得他是更倾向于以前那个俄罗斯帝国，就是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帝国，当然它的范围没有这么大，但是相对来说的话，也是相当大的，它远远超出现在俄罗斯本国的范围。那么，中共呢要走这条路，所以中共，习近平和普京呢，他们实际上可能都是想走到自己最辉煌的，就成为自己所谓民族复兴的英雄啊，就这种类型的人士。所以互相之间呢，他们之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之间哈现在关系越来越紧密。无论这个国际上有多少猜疑啊或者质疑啊，它不会改变，因为这个中共它有一个想法嘛，所谓百年变局，实际上讲的就是东升西降，就是说现在正是取代你们的时候了，所以你们再怎么闹，他也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可以忽略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外交方面哈，是越来越强硬，我觉得是这方面的道理。他当然支持普京的这种诉求，他们互相之间嘛，我支持你的，你支持我的，互相支持嘛。
是。那沈所长，对于卢沙野这言论的这个 timing 就时机啊，刚才恒河是认为他是有北京受益，但确实我们看他的这个时机上，一个他这个言论呢是在马克龙就是访华之后发表了，在台湾问题上也好，或者说是否追随美国这问题上发表了这个誓言之后，引发了欧洲相当大的反弹，然后无论是欧洲也好或者 GT 也好呢，都公开就是更加就是表态来支持台湾之后，然后卢沙也进行了这番描述。而且呢，中共是在这个事情发酵几天之后到今天才出来澄清，说啊，这是他的个人观点啊，所谓的中国政府支持这个前苏联国家主权等等等等。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表态和北京受益之间这个关系呢？
我觉得就这个时机来讲啊，应该说这个时机刚好是马克宏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然后有很多讨论，尤其是他的一些说法，那当然引起了欧洲很多国家的反弹，或者是那马克宏自己本身有一些退让。那我想卢沙野他接受记者访问，他谈的应该不是全球视野，应该是中法关系或者甚至台法关系，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法国的媒体也访问了那个台湾驻法国的代表吴志忠。那吴志忠呢，当然他所讲的就是台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然后台法国的国会在马克龙访问中国之后呢，就有国会法国国会团或者一些智库团到台湾，所以在这种情境之下，他接受这个法国媒体访问，然后那个主持人其实就针对目前中共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或者比较暧昧的地方提出质问。那以他官方立场来讲，他当然不会顺应这样的这个主持人发言，所以采取强硬的反应。那强硬反应之下，当然就把他过去因为他本来就有战狼的这种外交官的这种反应， 所以在这种比较尖锐的提问之下，当然就把他的想法讲出来。那当然也可以说，他这个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就是宁左勿右，然后我讲的越强硬，其实对他自己是越有保障。那也可以解释说，他某种程度是不是也要对国内表态，表示他在外交第一线，那也是很坚定的去抗衡这些不一样的言论等等。但是从这访问他所产生的效应来讲，第一个就是他所讲的这些国际媒体或者是外国政府能不能接受啊？说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尤其记者都也在反对这件事情。那有关前苏联的这个国家主权的问题，他说国际法，但是他有没有说根据国际法的哪一条，所以这些主权不被承认？如果说他这个立论的观点是说这个苏联因为我看到有媒体说，他说因为前苏联曾经统治这些国家50年，所以统治这些国家50年，所以他应该是属于苏联主权。但是苏联他过去是共产党，然后解体，然后这些国家从解体以后脱离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如果这样还是属于前苏联的国家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台湾也被日本统治50年？那是不是有人主张说台湾是日本的？那中共到底同不同意？或者是钓鱼台也被日本实质管辖超过50年，甚至更久？那是不是也以此推论这个钓鱼台是日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就用这些自己扭曲或者是这个不同的解读，对国际法不同解读，去合理化自己的行径，然后企图说我是大国然后要迫使这些小国来屈服这样的这个说法跟言论。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欧洲这么多国家碰到这些言论，不管是这尤其是波罗的海三角国召见了中国驻那边的代表，然后跟他详细讲清楚。那从各国的反应来讲，我觉得对中共未来的在外交的孤立，或者是这种战狼外交，好不容易在这一两年开始说要缓和，要转变战狼外交形象，但是卢沙野这个事情，其实又让大家又加深了这种战狼外交的这种印象。那尤其卢沙野名字取得很好啊，因为就台湾来讲，等于说他很撸，很撸就是很啰嗦的意思，就一直缠着人家。很杀就是杀人的杀嘛，野那就是很野蛮啊，这个名字倒是取得还蛮好的。
好的，刚才提到那个就是习近平坚信东升西降啊，那何文先生，其实习近平不光是坚信东升西降，而且不断的宣扬啊，说大国自信。但是我们最近在这几天在国内发现一件事情，发现这个所谓的大国自信好像没有那么自信。就这两天在上海车展上啊，宝马展位的这个员工派发冰激凌，开始就说中国人过来的时候呢，他们说没有了，那后来外国人过来的时候呢，就给了外国人冰激凌。那这么一件小事儿，没想到在大陆呢引发了舆论的高度聚焦，而且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其实像我们以前跑记者，就跑国际展会的话，国际车展这种事情太小了，根本就不会有人关注。但是这件事情居然在大陆引发了几百万人的这种聚焦。您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就是在大陆这么引发这么大的轩然大波呢？
从一方面来讲的话，是有一点玻璃心了，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侮辱了什么人。其实谁都没有侮辱，因为冰淇淋嘛，很小一件事情，你要是想吃你自己就去买，你不想吃你不想吃的话就不吃嘛，怎么会闹得这么大呢？这个我觉得跟舆论引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然都开始的时候的炒作可能是有一定的目的，不见得是当局的，但是当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以后，当局能够让这样的舆论成为一个热点，而且能够让它这么泛呢，就是发酵下去，这个我觉得是当局就趁势利用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很需要一点这个所谓民族主义啊来替他撑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找一些外国企业，这个打击一下，然后呢，来提升中共自己的形象，这是有必要的。所以这个过程，因为中国的网络封锁是非常严格的，不可能有任何一种观点或者是任何一种就是炒作的东西，在不经当局的默许下可以泛滥成这种程度，而且它牵涉到一个和国外的关系。就是外国企业的关系，因为中国现在正在想尽办法的要一些外国企业留下来，或者是要引进来一些外国企业，但是这样做的话呢，我觉得没有当局的支持是很难做到的。虽然我们不能知道哈，这个从开始炒作，这个过程当中当局有多深的卷入，但是最后能够闹到这种程度的话， 那肯定是有意识的。所以对于当局来说的话，很可能就是说，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现在求外国企业，所以说，他认为呢，就外国企业他，他要来的话呢，他必须要守规矩，这就是中共现在比较为难的地方，就是一方面呢是要把他人家拉过来，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在拉别人，就会造成现在这种比较奇怪的现象。
嗯，那您觉得这件事情跟不久前德国的外长访华有没有关系？因为德国外长访华期间其实就有一些非常明确的对中共强硬的表态，而他回到欧洲之后呢，那种表态是更加强硬。他说中共无论对内的镇压还是对外的这种野心扩张都是让人震惊的。您觉得和德国的这种表态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一般来说会有一些关系，就是说因为中共在历史上曾经对不少国家进行过这种就是用民间发动民间这种抗议的行为，或者抵制的行为来表达他的这个意思，这个以前对日本、对韩国、对法国甚至都有过，所以现在如果他是对德国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哈，整个欧盟系统当中，因为马克龙，因为最大的国家嘛，现在就是德国，欧盟当中哈最强的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第三位，现在德国跟他是有问题了，意大利眼看也要出问题，现在就是这个法国稍微好一点，结果现在又也出了一个大问题。那在这几个国家当中呢，实力应该说最强的就是德国了，所以说他不想让德国成为这个牵头，欧盟牵头和他过不去的，但是呢他也不想直截了当的跟德国闹翻掉，所以这就是中共最擅长的，就是发动群众，利用群众来替自己说话。就像一谈到台湾问题，他绝对不会说是我的观点，我们国家的观点，我们政府的观点，他一定说是全中国人民，14亿中国人民，他一定这么说。所以他是打民众牌，打民众牌，他不明说，然后呢让对方呢自己领会到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些退让，让对方做一些退让，但他不明说，因为明说出来以后呢就变成了是政府之间的事情了，对方要不理他，他就丢面子。这就是中共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在外交上的群众运动。
好的，那沈所长，我们看卢沙野的这番言论啊，就是他公然的就是对外表态说主权国家，他不承认主权国家的这种独立和主权。但我们看到中共最近呢，其实对韩国总统的言论呢，他认为说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为韩国总统今日就对媒体表示说，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其实都是国际的话题，然后就遭到了中国外交部辱骂性的批评。那外交部发言人用了不容智慧这个词儿来说尹锡悦。那之后呢，中共的外长秦刚呢又说是干涉他国内政者是玩火者必自焚。所以您觉得中共他对于韩国总统的这说法和他自己的外交官的说法是不是两套标准？
我觉得当然自己可以这样做，然后别人不可以怎么样做，这本来就是一贯的中共就有这样的言行啊。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尹锡悦他讲的，他也因为其实台韩关系也没有那么密切到说好像已经对中共来讲亮起红灯，因为他是把朝鲜半岛的议题跟台湾的议题在安全的观点提出来说，台海如果发生战争，朝鲜半岛如果发生战争，它是全球性的议题，它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四平八稳，尤其是对韩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来讲，因为乌克兰战争，因为台海可能爆发战争，所以大家都忽略了朝鲜半岛的议题。他其实透过这样的讲话提醒大家说，朝鲜半岛也是很危险的，我们韩国也面临了这个北韩的这个核武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他讲话的目的是这个。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共他反应实在是有点过度强烈，甚至骂到人家的这个总统。那以韩国人来讲，如果总统被骂，那当然国内的民众或者是这个尹锡悦来讲，他当然心里也很不舒服，也很不高兴啊。那所以才会这个对外表达说这个对这个发言的这个不满啊。但是我觉得其实韩国他所凸显的就是说，